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愿神施恩祝福带领我们大家。今天是第三晚。我们谈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的建立跟发展啊，有很重要的基本要件啊。昨天我们就讲到这个道理的正统，这个真道的正统啊，简称道统。那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灵的正统，简称灵统。一个得救教会的这个基本要件和它发展的动力啊，就是借着神的真理，再来就是从神来的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今天要谈灵统啊。昨天我们讲到道统的时候，其实他最后的结论，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念。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里谈到纯正话语的规模，然后十四节谈到善道，这个都是讲着神的道理，也就是神的道理，就是教会基本的一个信仰的中心基础依据。如果实实在的在在的到照着圣经神的话去传扬去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到神的同工的作为。所以纯正话语的规模、善道，都是指着神的真理。在耶利米书里头也谈到善道，甚至称它为古道。这一条道路是神设立的，并且他吩咐的一切话。那十三、十四节谈到要用什么态度来固守这个真理呢？用什么态度？十三、十四，我们这样看以后发现，要用什么态度来守它？圣灵在十四节，那十三节呢？用信心固守真道，用爱心固守真道，用圣灵固守真道。所以这三个态度啊，乃是我们站在神的真理面前呢，应该所具备的。有一次，一对夫妻吵架，太太先生分别跑到一个到书房，一个到房间，然后从圣经里面一直找那个可以批对方的话，表示你太太没有做好或先生没有做好。两个就在互递那个纸条，你做丈夫的应该怎样，找从圣经找，做太太的应该怎样。哇，本来神的话是教导人学义，你看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这里讲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在教训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然后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就用你，赋予你责任甚至恩赐，来把神托付的工作做好。他这个是有一个灵修的过程，也要神的认定，这样很容易就看到神的同工，而不是自己讲自己好，自己讲都不算，那批评人审判人更不行。 所以这个灵修的生活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所以圣经的话原本是教导人学义哦，归正哦，然后预备好，然后将来时候到，神要用他做神的善工。可是这一对夫妻却用神的话来达到这个叫对方改变，甚至用神的话来责备对方，而不是用神的话来自我灵修改变。所以当然夫妻之间很难有一个交集，很难会学习互相成长，互相帮助，互相亏欠，互相的在神面前领受生命之恩。那后来他们明白之后，他们觉得啊，这样是错，应该是互相安慰鼓励，然后一起来学习。后来他们感受到，哎，换个态度，换个想法，结果享受到神安排他们婚姻的一种一种喜乐和见证。这是听到一对夫妻在灵修会的时候，他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见证。那道统他是要靠什么来去完成它？其实知道道理的人很多，但是做出来的很少。为什么？有时候一些问题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对我们有时候会帮助。为什么有的知道道理很多，但是有时候自己很难行，很难做，为什么？人的灵修生活跟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也有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简单说起来啊，这个道同是要靠灵同来去完成它，要靠圣灵的帮助，你才有办法把道理给行出来，然后显出一个真理的美好的见证。所以雅各长老说啊，这信心跟行为没有配合，它是死的，这两方是要配合的。啊，行为是从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的一种灵修，有时候话很多容易有过失，也不一定每一次讲的都是正确。啊，如果是患到这种毛病怎么办？你讲的一切神都听到，神都听到。可是一个有圣灵帮助的人呢，甚至常常被充满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忍耐，啊，什么时候要凭爱心说真实的话。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看见。那如果你用心的时候，你也会体验到，会体验哦。所以这个里面真的，这个灵修的内涵很大。所以真理的认识，知道明白，你要去完成它，就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和帮助，所以要靠灵同来去完成它。但是反过来说，圣经真理的信仰，它其实就是一个纯正圣灵的正统的一个基础，他们互相是有依附，而且互为见证，而且相辅相成的。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安静心来去想一想，会帮助我们的内涵属灵的气质，会有很好的学习。因为我们目前在一般国内外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有三种的信徒，有一种是话特别多，但是他不一定会侍奉神做圣工，话特别多；第二种话很多，但是他也会侍奉神做圣工。所以有时候他做得很好，可是话太多啊，这个万一讲错没有造就，哇，那就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的侍奉，神怎么纪念？怎么纪念？那有一种常常会特别得到神的纪念，有看到神的同工，话不多，但是他用心侍奉神，用心参与圣工。其实在教会只要是这个在做牧养的工作，包括职务团队或者是宗教教育老师，他也会发现这样的情形。有些学生在班上很安静不讲话，不代表他不知道老师讲的东西，他知道，他没有及时回答也不代表他不会。但是有一些学生是很爱回答，哇，叽里呱啦，当老师没有注意他，他就在那边动来动去，去影响前后左右的这个学生。我们把它扩大到大人在服侍圣工，其实也会有这种现象，真的。所以有时候问题的发生不急于马上放在嘴巴中讲，你就先看、想、祷告，然后再看什么方式比较好。所以圣经的道理啊，如果能够和我们实际的信仰的动作搭配一致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那圣灵的正统啊，其实在旧约里面呢，早就有这样的预言了。比如说我们举出一个地方，在约珥书，请看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在何西阿书的后面，第二章28节29节，二章的28节29节。好，我们一起来看，预备念。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从28节到30节里面，这里是很清楚记载，在主前的第九世纪，先知约珥预言在末后的日子时候到，要用神的灵来浇灌他的百姓。那这一段经文呢，它的两件预言呢，跟圣灵的同在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圣灵要浇灌，真的到了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耶稣升天后第十天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了，他们得到力量，刚强壮胆讲述神的道。在第一次的讲道词里面，由彼得主讲，11个使徒也同时在那里一起参与这个圣工，结果产生了很大的神迹作为，后来3000个人来受洗。所以看到预言圣灵，神的圣灵要来浇灌在神的儿女身上。第二个预言就是在30节，要神要显出他的奇事作为来。其实得圣灵是神迹，因为那是从神来的圣灵，并不是我们人主宰要给或不给，所以其实这个都是神迹作为。当然神的神迹作为包括很多方向，甚至你把它分种类的时候，神的神迹可以分作至少10个种类，有10个种类。比如说创造万物世界的神迹，医病赶鬼的神迹，甚至至少有10个啊，这是另外一部分的一个说法了哈，这个另外一条路线，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做分享。后来这个预言呢，真的就实现，在《使徒行传》的一章 的三节一直到八节里面，耶稣显现对着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神所赏赐的圣灵。然后第八节主耶稣说，你们得到圣灵的时候会得着能力，那个能力用来做什么？传福音。能力用来传福音，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啊，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来看那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第一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备念。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是为了传神国的福音，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非常看重。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哎，我们来看那个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预备念。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忙到连饭不是很重要的一环，先把福音工作做好。我们今天为了养家活口吃饭，所以我们都把这个摆在优先，聚会做圣工摆在后面。记得小时候农村的时代啊，那个灵恩会三天大家全部没有工作，全部聚集在教会，就是祷告唱诗听道理。而且当时的区负责他规定一次讲道要三个小时，我不知道在平地教会过去的发展，哎，这个传道有没有这样规定哦？哇，那个很辛苦。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那个椅子啊是长板凳，根本没有椅背，窄窄那个长板凳，所以大家坐在一起哦。如果用久了不小心突然断了，那个那坐在上面的三个人四个人都会跌到地上。三个小时，如果你听一个小时没有打瞌睡，那个台上的传道人说你是小羊，你听两个小时没有打瞌睡，他就说你是中羊，你听讲到三个小时没有打瞌睡，你是大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这样吗？一般聚会是一个小时，晚上和安息日哈。啊，如果像那个圣经讲习，当然会时间长一点哈，一般都了解。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超过十分钟大概就有人在后面就比了啊。如果讲到的人还不停了，大概就会到前面提醒了。因为现在不允许嘛。啊，有的聚会晚大概还有事情还是什么，有的没有吃饭赶来啊，那一份精神就不错。但是有很多人就很自自然然的变成只有礼拜六来，晚上都没看见。过去是天天聚会，现在是一三五，再来就两个晚上，甚至有的一个晚上。啊，小弟才刚从印尼回来，我看到有的教会晚上都没有聚会，就剩下礼拜六，所以他们礼拜六就三场四场。为什么？因为晚上都没有，哇，所以礼拜六大家会特别的累。哎，是不是很有功效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在最好的状况下去领受神的道理精神。可是有些人啊，晚上很晚睡，结果体力不好，当然安息日进来就精神不是很好啊。所以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考量，一方面哦，也是要求圣灵的帮助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得圣灵得能力，然后要传福音，那耶稣也要求说要为他来做见证。启示录的一章一节到二节，耶稣基督启示末后的意象，现在到将来要成的事给使徒约翰，但他最后说你都要见证出来。 所以我们想想看，耶稣他自己也很重视这个福音的工作。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讲到真理神国的事，他才会回答啊。如果是私人其他啊，不回答。我们来看那个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十八章三十七节，来我们一起读啊，增加印象啊。三十七节，预备念。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传福音，也特别为真理做见证。那今天我们知道以后，慢慢去思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是要本着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态度来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跟侍奉神的各项圣功的事情。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个地方非常清楚地提到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的这个见证，我们就把这几个地方提出，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节到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四节，这里五旬节门徒们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灵从天上降下，有响声像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那个印尼的翻译啊，印尼的圣经改很多，所以他们比较可惜，很多重要的地方被改掉。印尼的圣经啊，所以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再强调啊，原文有的他们拿掉，中文圣经写的，还不错，尤其和合本啊，你如果用现代译本或什么新标准。标什么标准版的那个哈，那个用现代的口语化也是有做修正，所以在印尼来讲很可惜。他们说就说起地方的方言，他们是这样讲，完全就是看不到一个圣灵的见证，所以很可惜。比如说原文里头谈到教会这个字眼，他印尼文圣经新旧全部改成信徒，有些地方是指整体的一个教会来说，全部改成信徒。当然有些教会的解释啊，有两个，一个是指硬体的所看到这个教会敬拜的中心、服事的地方、学习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主属灵的教会，也就是用耶稣基督宝血买进来的这些信徒，你我大家就是教会。可是要指向教会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我刚好讲到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的十四节，那里有说神的家，他说神的家是什么，就是讲永生神的教会，以真理作为根基和柱石，他那个就写神的信徒，所以已经看不到他的真实性，所以很可惜。那在这里啊，说起别国的话来，过去李正中译本早期他根据原文翻出来还觉得不错，是发出舌头的他写发出奇异的舌音，这个还比较贴近原文，原文直接就讲就是舌头的卷舌音，所以这个中文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啊，这是很清楚的第一次得到圣灵的一个见证啊，总共有120个人啊，120个人。那第二个地方啊，在第八章十四节一直到十七节，啊，这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听见撒玛利亚地区有人领受了神的道， 就差遣彼得约翰往那边去。那当他们来到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要领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只是有奉主的名接受了赦罪的洗礼了。后来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得到了圣灵。所以这是第二个很清楚的圣灵降下的见证事迹，也是可以让那些一直主张说信了就有圣灵，举手就有圣灵的这种错误的说法，一个很好的一个反证的圣经的依据在这里。受洗有神的灵工作没有错，奉耶稣的名洗礼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里头，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这样的赦罪的洗礼，罪得赦免。但是求圣灵得圣灵是又是另外一回事，耶稣说你们要求就给你们得着，叩门就开门，天父就把那个好东西，在马太福音是说好东西就给祈求的人，但是在路加福音记载他直接就讲天父就把圣灵给祈求的人。所以从这几个经文可以看，圣灵是要祈求，并不是你受洗信主就有。一般别的教派说法就是受洗信主就有，或者举手相信就有，但圣经没有那个依据，是要祈求的。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的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彼得来到哥利纽的家。这里说彼得还在正道的时候，四十四节，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后来四十八节就奉耶稣的名为这些人来洗礼。很清楚的，正在讲到圣灵就降到听道理的人身上，就是有这么奇妙的作为啊！反观我们现在，有时候一个礼拜啊，灵恩布道会啊，有些地方怎么样求啊，求不到圣灵，而有一个圣工人员就在台上着备，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末后，所以圣灵停降，没有关系。这圣经哪有这样说？那为什么不看看别的地方，国外或者别的县市、别的教区？哦，怎么都在得圣灵呢？如果你到大陆看，很容易的，相当容易的。为什么他们很容易？祷告很认真，跪在地板上，没有任何跪垫呢，就随便祷告半小时都很正常。所以如果他们把裤管卷起来，或者是穿长裙的时候，到膝盖很容易看到那个膝盖的那个头是黑黑的，很认真祷告。记得有一次到珠海，其实我前面的第二个传道啊，他有一次去，最后离开那个珠海聚会的地方就被政府抄了。他们有一个特色，负责人全部都是姐妹，而且三个人被关，三个姐妹被关。被关一段时间以后出来，他们还是带领教会，很勇敢呢。如果因为这样，如果是我们弟兄做负责人，关你出来还在传吗？你还敢做负责人吗？我们有时候稍微负责人做的也很用力啦，还被人家批评，有的就不想做，自动下台。他们被关呢，而且被关的姐妹都是瘦瘦的小小的，但是服侍神的心很强。那我去广州协助圣工的时候，因为他们几个地方办那个讲习训练，所以他们也有来，七个负责人全到。那上完一天以后，他们特别七个人就找我谈，天传道请你来珠海好吗？我 们那边很少传道去。我说不是七年前有香港传道去，结果被抄，教会所有的东西都被抄走了，还关三个人吗？对啊，没错啊。传道，其实台湾传道去那边了、当地的危险啊，他们也是很怕，可是他们很愿意，信徒很渴慕道理，信徒很渴慕神的工作，真的很多人，很多慕道者，但是却没有人牧养。我们大陆很多这样的教会，传道人少，他们也积极在培养啊。去年进去的时候，这个他们神学生快20个，对，大部分都大学毕业，程度也越来越好，很认真来献身。那我心里想，他们都这样邀请，有信仰信心，我一个传道人啊，至少也去一次看看。所以我真的答应他们，我就从澳门进去，然后再转往珠海啊，中山的边界。他们自立这7年没有传道进去，可是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力量盖了一个4层楼，很像别墅，外面看像别墅，但是是教会，隔音很好，隔音很好。那我过去那边呢，他们真的很渴慕道理啊。那个上午啊，你从那个9点半开始讲到12点，不用休息都可以。我说中间要不要休息？不用，传道你继续讲，很认真听。一祷告，一次随便就10-20个得胜你啊！我跟那个香港的执事，我们两个先去，所以我们心里想好啊，万一怎样的话没关系啊，没关系。哇，下午又再讲3-4个钟头，最后再祷告半小时，一样就是这样得胜你啊，来不及按，很热心，很爱祷告。尤其中午吃饭，我那一碗饭没办法吃完了、轮流问问题啊。传道你尽量吃，给我夹菜放在放上面，可是一个一个问问题，我怎么吃啊？我要吃白饭，要吃到白饭，我先要把菜吃完。他们看到我的菜一点点又夹上去了，所以我那个中餐我吃不到一口白饭，但是他们就是一直问问问问。吃饭跟休息1个小时又开始上课。哇，我就想他们在这样的地方很不方便，可是每一个人给人家的感觉，进到教会里面很高兴我能来聚会，然后就自动祷告，自动祷告了，很用心啊。有的提早来1个多小时就开始祷告，老的也是，大人也是，青年也是，孩子也是。但是回来台湾就看看我们的一般的教会，根本没有什么灾难或阻碍逼迫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心里都土石流，自己有土石流，不容易。所以到底安逸好呢，还是在逼迫中好？他们经过长期的政治因素，很不方便、聚会建教也不能挂牌，只有福清县可以，100多间教会可以，厦门后来也可以，可是其他地方呢，没有。广州我去了好几次，我3个月去一次，但是我每次去都不同教会，我一到车站他们就把我拉到车子里面，就随便他们开了。我去很多次，每一次都不同的地方，原因是什么？被检举，公安来，宗教局的人来，所以他们赶快就搬走。为什么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福音还是可以传呢？我们全世界真耶稣教会除了大陆以外，信徒人数加起来都还没有他们一个县多。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渴慕神的道理，常常要祷告。或许他们没有很多的圣经知识，可是他们做工的心智很强。我到福清教会的时候，福清市的福清教会，他们已经可以走出社区啊，偷偷的来传福音做见证，也做青年的布道、学生布道，因为他们政府规定满18岁你才可以向他传教，可是他们也在默默的做。到福州市大学生的聚会团契啊， 一次两三百个人，那问的问题啊，看得出来是有在用心要学习道理，问问题就知道他的程度，很有心，很努力。虽然有些不方便宗教上面的自由，可是他们凭借着圣灵的帮助，一到教会啊，就讲见证。我这个礼拜体验什么？我礼拜六他们就讲，礼拜六有个上班，所以礼拜天又是聚会上下午。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聚会点，在蛇口的这个地方，去那边要坐那个船，从香港的港澳码头，从那边坐过去要坐一个半小时啊。啊，有一次没有位置了，我就船往这里走，我的脸是向后面啊，反着坐。哇，那个风浪很大，哎，这个稍微头有点一点点晕了哈，我平常不会晕的哈。有一点点，不晓得是累一点还是这样，一点点，再来就不会了。他们刚开始才二十几个人，一直祷告，读经完解释的很简单，祷告祷告祷告，见证神迹奇事就在里面发生。那去那边啊，哇，怕人家听到，因为常常被检举啊，就赶快去换位置啊。所以我只要约定，他们约定我在什么地方，我就在那边等，他们就来接了。当然后来我都比较认识啊，所以谁来接我就知道，不会随便乱做，做错了就完蛋了。他们那边也很会打枪哦。如果有坐过他们的计程车，那个驾驶座的地方有铁栏杆呢，我一上去我说，哎，怎么会这样？我们自己中国人打枪啊，抢人啊，我们很多司机啊被干掉了，所以要弄一个铁栏杆，你付钱是从铁栏杆那个信封给他的啊。自己同胞也一样，所以进去里面我们自己也是要很小心的。啊，感谢主，两年哦，他们就成立南山教会，而且信徒数250个。哇，慕道者很多，外地移来的也很多，但是大家很热心。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为了没有很好的隔音，所以他们用很厚的布帘把窗户锁紧，厚的布帘。我在前面讲到不到五分钟，我开始满身大汗呢。那个电风扇吹得变热风啊！我想要讲的时候，是不是开一点窗户？我看到大家听到了，也是满头大汗，有的穿得很漂亮，男男女女都是流大汗。啊，说完了，大家都一样流汗，所以讲完一遍道理是全身湿湿的。可是他们很用心，凭借着圣灵的祷告来做圣工。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圣灵的保守，真的是一个圣灵的见证。所以看异象祷告当场病得医治的见证好多，真的很多，讲不完。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记载详细圣灵的见证神迹，是在使徒行传的19章。使徒行传19章的1节到7节，这里保罗问他们哦，得到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哦。所以6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降下，当时就有12个人领受圣灵。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把这些得圣灵的神迹见证特别详细的记载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给我们末后真耶稣教会一个很好的依据啊！我们凭借的不是人力、财力、人的眼里，凭借的是神的圣灵的能力、灵力。其实所罗巴伯也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圣城盖圣殿的时候，他也强调这一点，不是凭借着人的势力、财力，乃是凭借着神圣灵的力量、灵力。使徒行传里头啊，除了记载圣灵的降临来实现这个旧约先知圣灵感动预言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得到一个见证之外，同时圣灵的工作也显明了神的大能的作为。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3章，《使徒行传》第3章， 第三章的六节到八节，三章的六节到八节，这里记载彼得约翰下午三点到圣殿要去祷告，经过美门门口，有一个天生瘸腿的被抬来放在那个地方，他只能做到等待人家物质方面的一个周济帮助。他用同样的眼光和同样的态度来看彼得约翰，可是彼得约翰对着他说，在第六节，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圣灵的工作见证就显出，他真的这个人起来行走。哎，其实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于是拉着这个人的右手扶他起来，马上哦，好起来，走路跳着唱诗赞美神。这个神迹太大了，真的太大。如果我们讲述神的道理，那有神的作为也跟着显明的时候，哪里人不容易信主？一定信，很快。我们缺乏了神的灵力啊，所以有时候感觉福音难传，又有自己的一些需要，体贴家计种种，我们或许会说家里都生活顾不了，哪里先跑教会？这个是一种说法，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三节，那里讲这些外邦人所求的神知道，但是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果，神的义，尊主为大。那这些你需要的，外邦人需要的也会家庭给你，他已经把那个顺序、生活的秩序、基督徒的信仰以神为中心摆在前面，然后其他的神就当作恩典赏赐。当然我们也要努力尽本分，而不是一种懒惰的面对。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顺序颠倒，我们都会自己发明一套理论，讲的好像非常是，可是却偏离了圣经耶稣的教导。我们可能会用爱心的施舍来面对，但是这种人的做法不能改变了那个天生瘫痪的他的生命。他被人抬到美门门前，又等待人家周济，傍晚又被人家抬回去，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这些帮助有真的改变他真的人生生命的本质吗？没有，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我们看到彼得奉耶稣的名显明的工作，不是彼得厉害，而是耶稣的名，神同在就有那个大能，而这个大能显出的就是圣灵的见证，显出了神的作为啊！但是服侍神的工作精神一定要学，不能说很难我就不学，我不想做就不做，是这样吗？如果搞神学院动机，当你的动机让人家感觉是这样的时候，很难要被录取，就很难。心智动机不够，又不清楚不正确，就算出来当传道，后来疲倦了懒惰了，心智动机歪掉了，神也很难同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注意看第七节，彼得拉起他的右手扶他起来。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里记载耶稣在加百农会堂讲到完，他马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很严重，耶稣一讲完就带着西门安德这个带着雅各约翰，然后到西门彼得的家去看他的岳母。三十一节，耶稣进到里面，拉着他岳母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你看看他在这里也是用同样的耶稣的动作拉那个天生瘫痪的，完全一样。在当时来讲，岳母的热病 好了，马上立刻就服侍耶稣跟他的门徒。可是当中一个门徒最感动就是女婿彼得。后来他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时，奉耶稣基督的名，动作完全一样。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到底有没有跟真理一样走啊？有没有？如果我们常常参与在第一线的圣工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有些困难是人为的，有些困难是真的是教会现象不足，有一些是从魔鬼来的阻挡，你真的碰过吗？有时候找了没有用，哎，那种祷告在神面前是真的是关起门来很用心的向神祈求。比如说一个换鬼的人遇到朋友，哎，每一次常常祷告得很顺利，一祷告完奉主都没敢就走了，甚至在按手就得圣灵了，他就平安了。但是有些难啊，教会必须坚持祷告一段时间了，也难啊，有遇过吗？那是一个负担。尤其我们走在前线的这些圣工人员，包括职务团队，如果你有责任感，有时睡不着了。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熬炼吗？但是我们一般信徒讲得很简单，事情的成就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而那个过程就是透过圣灵求神帮助，显明他的作为，不然我们真的没办法，没有办法了。如果这个人身上有一百多只鬼，如果不是神圣灵的作为，怎么敢？怎么敢？有的时候真的是会疲倦，甚至心里很烦。那又要面对信徒，又面对圣工，例行的工作还是要做，但是那个内心世界的煎熬又有谁知道呢？如果你是常常参与圣工，就知道有时候根本都不用讲话，那一份祷告太重要，圣灵要显出他的作为来。如果你那么厉害，你嘴巴很会讲，你试看看用你的嘴巴去讲，你做得成吗？真的困难的圣工你做得成吗？所以教会为什么要有团体的祷告的生命？我们更愿意啊，耶稣基督啊就住在我们中间了，但是他安静，没有特别的感动给我们，我们那一段时间是一个很大的熬炼。可是通过了这样的事情熬炼过后，我们的信仰，我们圣经的道理的体验会再进一步的有很多的感受，会发现自己真的很渺小，没有用，真的没用。有时候根本就不用讲话，你的那个祷告显出圣灵的一种神的同工的作为，你内心会感谢赞美神。其实也不用再跟别人说，你自己知道。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是会关上心门进到内室去做这种工作？很少，很少，都是很多喜欢做裁判者。雅各书说，只有一个独一的耶稣基督，他审判所有全世界的人。我们没有，我们是要互相代祷，互相帮助，让圣灵运行在我们众人中间，在教会里面显明神的福音工作。这个很好，这个真的很好。我们来这里我们就看见啊，彼得不但效法耶稣基督，他奉耶稣的名走，后来圣灵就显出他的启示来。那众人以为他们是从神来的人，但是十五节他说，我们是为那被杀害的耶稣基督生命的主来做见证，我们是为这事来做见证的，很清楚。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圣灵的工作没有停止，透过祷告显明得更清楚。其实我们每一个 都有机会传福音，都有机会劝勉人，甚至劝勉自己，但是要圣灵的同工。曾经碰过一个慕道朋友啊，他们是因为拜一种宗教，邪灵工作很强。当他们来我们教会慕道的期间，哇，天天有事情发生，电话就进来，哇，我家里大地震，他说我们没有地震啊，跑过去看，他说大地震啊，结果一进去看，哎呦，真的耶，那个地板被掀起来耶，原来魔鬼也有他的能力，把他的家里摇动，然后地板掀起来，那个墙壁的那个二钉挂的瓷砖掉下来，但是外面都没有地震呢，但是魔鬼的工作在里面了，非常的猖狂。他也被摔，一对夫妻被摔，鼻青眼肿。你看这种事情有哎，不是没有哎。那我们几个去的时候，当中有的就会害怕。传道，我还没准备好，我可以在外面等吗？可以啊。我们就在那边祷告，魔鬼猖狂一次，教会就过去祷告一次，祷告就平安，奉耶稣的名来赶鬼，除灭魔鬼的作为。如果你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灵障，你敢乱讲话吗？你敢自以为是吗？其实很多做圣工的体验，不是以年龄大小来分别，而是有没有碰到过。真的有时候也会带着一种很恐惧害怕的心去面对，但是常常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透过圣灵的见证帮助，才可以面对了。不然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同在的一个明证哦。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三节一直到十一节，三节到十一节，当教会充满了圣神的同工的时候，不允许有人有奇异的不同的想法。这里一对夫妻啊，亚拿尼亚欺骗了，说谎了，结果彼得问的时候，圣灵也显出了他的权柄，审判的一个力量见证，一骗当场死。太太来过三个小时问，也是说谎，他私藏了一些东西，在当时是共有的团契的一家的生命的教会一体，神特别的有圣灵同工，骗太太也死，在恶事上面一起欺骗。真的神严格要算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也会凸显一些隐藏的事情来啊！真的是这样的。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协助圣工，看到一个亲人很热心的弟兄，他最后也到前面祷告，那很奇怪，要按手的时候，准备按他的头啊，有一股力量挡我们的手，反弹那就奇怪了，不是我不对，就是他不对了。如果要一个圣灵，不应该是这样的。再按第二次也一样，准备按第三次，他的头就开始跪着，但是身体斜斜的45度这样转来转去。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这个人有问题，所以就跟按手的人就讲，不要按，等一下问问一下啊。表面上热心，结果聚会完就把他带到侧门的外面，教会侧门外面问，你现在奉耶稣的名跟你说话，你有什么事你老实讲。一这样讲那个人很高大，马上跪下去哭啊。原来当兵要退伍的时候，同事请他见杯吃饭，结果他喝，大家都敬一杯酒，没有喝过酒的你喝一杯两杯三杯就醉了，结果被一个男同事带到旅馆，然后就同性恋发生关系。所以他从那个时候祷告就像晕船一样，他以为可以透过热心的工作就把他的罪过给抵掉，这个不对，这个是错的。 所以很奇怪，教会排工作，只要他有在，那个工作绝对不顺利，常常出状况，很明显的，但大家都不知道，热心啊，没有人知道，父母亲也不知道。你看，就在神要工作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他也显出他的权柄跟审判的一个见证。后来告诉他，你要谦卑啊，你就安安静静的来教教，他就平安了。谁都不知道，但是神的圣灵的见证一来的时候，哎，就可以显明了，分别了，暗中隐藏的事啊，就算你藏得很好，你藏了很久，那个秘密总有一天会出来。圣灵同工的时候，同时圣灵同工也要防备魔鬼的作为，所以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我们强调圣灵的正统从神来的，我们凭借的是圣灵的力量来显明真理，真的是从神来的真道，然后配合神的神迹作为来显明这个纯一正确的信仰和神的圣灵的明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和做圣工的一个做法。很明显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圣灵在工作。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一个官长。二节是虔诚人，全家都敬畏神，常常帮助人，有爱心，常常祷告神。结果有一天呢、啊，他在深处下午三点的时候祷告，在家里看异象。神说，你要派三个仆人到约帕，这个距离很远，找一个叫彼得的到他的家里去，找他来这里来讲述神的道。结果第二天这个神的仆人在中午十二点，第九节，他在房顶的房顶这个房子上头祷告，也看了一下，不洁净的物也可以吃。哎，这什么意思？原来这样看的时候，是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就彼得心里纳闷啊，十七节啊，结果到了十八节，就有人叫。十九节，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找你，你跟他们去。”我们看到彼得、哥尼流完全不相识，也没有做任何动作，可是圣灵就工作，完全圣灵在做，神在主导。彼得顺服，哥尼流也顺服，彼得就去那边。你看看。很奇妙的一件事啊，太奇妙了。但我们今天不是啊，我们做圣工的时候有没有谦卑灵修祷告？正在做的时候有没有谦卑灵修自己？做完以后有没有谦卑灵修归荣耀给神？有些人把做好的东西他一直算，你看啊，你信主几年了？25年，你带几个木头子来信啊？没有半个。哎呀，你没有用啊！感谢主，我带了差不多30几个。是你带吗？如果神不拣选，神不同工，是你带吗？那你是为主耶稣做的，你何必再算呢？何必再讲呢？何必再说哇，我讲道的时候人听得哭哦流泪哦。我在江中南区，小弟也是接负责人的工作，区负责人，就有人这样啊，没有被排了，教区没有排，有的跟区负责讲不通，他们就想叫我从我这边跟他讲一下，我就听怎么讲啊，难道我犯罪了吗？区负责不排我啊？他不了解啊，我讲到的时候底下的人至少超过10个人在哭，感动哦。哇，我很少听到一个很用心神同工的人会这样自我吹嘘在讲那我就开玩笑的回答，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感动？搞不好因为你在讲的时候他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是这样的道理在哭啊？也不一定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哇，我心里就想，那欺负者不排你是对的，我最多就说你祷告看看嘛， 后来我们才听到啊，行为不好了，行为不好啊，所以台上是他站上去是破洞，整身都是破孔，谁喜欢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了解别人，其实别人也很了解我们哦，不是只有你在打听情报，你收到资讯，即使大家也会收到资讯的啦。世人没有完全的人，当你知道，你就为对方祷告，不容易。有时候人在很辛苦，他也知道不容易，他还在祷告求什么帮助？那我们多一份祷告力量帮，不是很好吗？圣灵在中间运行，彼此得到造就嘛。而不是相咬相吞，彼此灭亡。要得到圣灵的名正同工啊，就必须要有所基本的认识。十二章我们看到彼得被关，然后教会在十二章第五节、十二节伸出祷告的手，那个就是神的手、天使的手、教会的手，拯救彼得出来，继续传福音。更难能可贵的，在一种情况下还在继续做工，而且看到圣灵的名证、神的大能啊！请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章，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保罗、希拉为了传福音被众人关在监牢里面，手上、脚上还有那个木狗啊，就是。像锁链一样啊，他们有灰心吗？没有，圣灵的能力继续在他们身上。二十五节，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今天被人家讲一句话，我们可能很容易就离开原来的那个圣工的位置，不做了。很有个性，如果你拒绝毒品不义的事，这样做是很好，不碰了，不做恶事都很好。可是，在做圣工一定会有冲击。这一定的，魔鬼会阻挡嘛，透过人嘛，或者透过其他事或者什么，一定的，这个一定要有这种认知啊。可是保罗他们为了福音，并不是犯罪，被关在监牢里面，结果在里面还是一样靠出喜乐，唱诗祷告赞美神。二十六节，忽然地大震动，囚犯都没有跑，监牢门都开，锁链都掉了。没有跑，进主一看啊，糟糕，囚犯跑了，他当然要负责，所以准备要自杀。保罗出声，且慢，我们都在这里没有跑。对他来讲，在他的工作职责，这是大神迹，神迹太大了，所以他就问那个保罗，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救？他说，你跟你的家应当要信耶稣。后来保罗就去他们家，他们也都信主了，全家信主，在监牢里面还是做福音，平安也是侍奉神，遇到患难、遇到痛苦、生病也侍奉神。加拿大有一个过去的联络处住户者陈才仁弟兄，以前台北教会，我在美国教神学院的时候，他也过来参加。他后来胃癌没有胃，去住院。祷告、唱诗、赞美神，跟他太太，所以旁边有一个高雄医学院教授退休，他跑到加拿大买一块岛，他的女儿，唯一的女儿生病，就住在同一个房间隔壁。奇怪，这个人没有胃，应该难过胃癌，拿掉胃肠直接接到食道，祷告、唱诗、赞美神，好像没有生病一样，很稀奇啊。就问你为什么不难过，我是真是教的信徒，我们有神，我们有祷告圣灵的帮助，所以他讲道，讲道理又讲见证，他们听进去，立志孩子如果好了，一定要到真耶稣教会去一趟，在病痛中传福音。哎，一传完以后，哎，他的状况就正常了，哎，就出院。这个弟兄，然后来那个女儿可以出院了，他们全家就一起过来教会，感受爱的见证。原来是这样，难怪。靠主喜乐，所以他们后来就得胜了，全家受洗。那可能他有交代，所以他有一次他台中也有家，回来的时候在台中，然后找我们就约了见面。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在生病也传福音，我们不是啊，一点点事情就不来教会，都是那个人怎样这样那样这样，哎，那是人的事，但是你的信仰是跟神的事，人的事怎么会影响到变成你要跟你要对不起神呢？你看在病痛中患难中一样可以传福音啊，圣灵的工作，受难的祷告，圣灵也显出他的名证。我们再来看十六章的六节到十节，这里讲特罗亚的见证。他们本来保罗打算要去特罗亚，在第九节夜间有异象，马其顿人出现说要去那边传神的福音。你看圣灵，在七节说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行，圣灵会带领，哎，真的相当不容易啊。所以保罗他感受到这个圣灵的同在，显明的大能的名证，所以他才能讲一件事。我们来看这个，首先来看那个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这里有谈到啊，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要参加耶路撒冷城的会议，他特别做见证。二十七节说，他就讲述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主开恩门。哥林多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主开恩门。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书信都要求教会的众信徒为他们祷告，能够讲明耶稣基督得救的道理，而且打开传福音的门，让更多的人来信。他常常在要求，他能力很好，恩赐很好，权柄很大，但是他还是这样要求教会这样祷告了。他知道侍奉神做神的工作强调的就是神的同工，圣灵的名证。神不同工，你讲一万句的话没有用，神一同工，众教会的信徒众这个众信徒他的心就回归到神这边来，会惧怕神敬畏神，然后就开始甘心乐意的服侍。神不同工乱，大家有话要讲，谁都可以做头，这像什么教会？所以圣灵的正统啊，是从神这边直接浇灌赏赐的，而且让人感动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正确的事。那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从祷告生发圣灵的工作。一开始主耶稣说要在耶路撒冷得胜，一百二十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二章得胜，然后就是有了圣灵的能力，开始宣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刚强壮胆，使会勇敢去面对福音的这个压力或者对抗，就算是死他们也愿意。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第一个雅各为主的福音殉道，保罗也一样，彼得也一样，其他使徒也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在原住民负担教会的时候，特别请蔡正义长老啊讲十二使徒啊，他从把这十二个使徒做了很好的介绍，除了犹大，其他几乎都是为主的道殉道，有的人被油锅的油热油炸死，有的被锯子锯断，有的被绞刑，有的倒挂十字架。我们今天做圣工有这样的患难吗？有吗？都是心中自己有土石流了，所以有时候做得不完全，太多的理由。当你很用心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看到神的作为。整个教会如果用心的时候，强调圣灵的引导，神的同在带领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很特别，很特别。那我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神自然就把得救的天天赐给我们，很容易就有神的作为在里面。这个就是早期发展教会的很多的体验。但是到了现在末后，人越来越复杂，心很难有共同的心思意念，为那个所行的这个圣工目标来进行。 圣经里面西番雅书的三章九节，甚至啊，在新约圣经里面都常常强调同心合意的这个字眼发生。在原文里面，同心合意它的指的方向就是说，共同在思想上、目标上和谐一致去完成了。这个同心合意的意思是这样，在思想上、目标上和谐一致，共同去完成，那是同心合意的原文的很基本的一个内涵。可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有一小撮的人，哎，这是一卦的，哎，那个一卦的，哎，这个，到后来就，如果大一点就变成派系，小一点就是分成结党，是这样吗？没有圣灵的引导，明显的证据，所以才会有这些现象。其实我们大家是一起努力要来得救，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一个人走很辛苦，所以夫妻要同心或全家同心。有时候有的软弱或有的有过患，你要等他起来一起走。教会一样，一个家庭一起，有多数家庭一起组成的，我们更需要神的引导，圣灵的这种带领。所以我们多做一些有造就的话跟造就的事。你看到这样，哎，这个人怎么做不好，我们陪他一起做。你要讲他，你就要先预备，我要提供方法给你。你讲他，他听得很难过，做圣工没有力量，那你又不给他方法，那不然你来做看看，会比他更好吗？所以有时候真的同心合意要做，还真是不容易啊。可是西番雅书三章九节，神的百姓必须就是要同心合意来侍奉神。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请看这个阿摩斯书第三章，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新约圣经旧约圣经1074页，1074页，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一备念，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一句话一定要记得，我相信天天有读经或做圣工人一定会注意这句话。如果不是神愿意将他的奥秘、属灵的事，甚至他圣灵的权柄能力赐给所有的圣工人员、仆人或众先知，你真的一无所行啊，没有办法做什么。真的，当我们认为自己有什么的时候，真的遇到属灵的事情啊，有时候真的行不通，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那改变自己，放下身段，承认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能做好也是神的安排，做不好我们赶快检讨自己。我们不用替别人有用太多的检讨了，如果是行政工作方面，我们可以尽量提意见，那我们尽量心胸宽一点，人家的意见好我们尽量接受，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的，共同很多人一起来关心提供意见，我们接受。你一有什么条件，你如果能做到啊，那个谦卑的见证会影响更多人，造就很多人。就因为你觉得有什么跟你说的时候不能接受，就很可惜，以后人家不再讲。那做圣工怎么办？没有办法同心合意哦，你做你的，我看我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如果不将他的奥秘、见证、启示、恩赐、能力、圣灵的作为，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又能做什么？能吗？我们建设这么富丽堂皇的永福教会，请问是一个人的能力吗？有多少人祷告？有多少人奉献？有多少人参与在其中？难道是那一天决定要开去那一天就开始吗？其实不是的，不是的。记得哪一年忘记了，那一年来刚好我们成立这个西屯教会，我一来我也不太认识大家， 那当然我们的植物团队对我也不太熟悉，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就跟我说，田传道，你来，请你五年内不要谈建堂的事啊。是是，我回答是。那后来教会成立诗班，在访问中间呢、看到慢慢的凝聚力归属感进来，其实这个都是圣灵在聚合，我们只是一个工具，圣灵在聚合。然后差不多有一个风气，然后又发现有一批人常常每礼拜六都回去那个彰化县的教会，这样不好，还没有整体的那个。所以后来大家觉得不错的时候，就提出是不是我们就先有一个建筑委员会，先不谈建筑。在植物会大家很认同，可以哦，可以哦，看起来这个潮流这个办事刚刚被搞那就成立。成立以后有人就提出来，那鬼给安的啦，不如我们就先认真看看嘛，看意思意思怎么样。结果半年内我记得当时的财务没有来，我记得我有问他多少钱，70几万。结果那个半年过后包括认监的就变成多少啊？1000多万嘛。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见证，有一对夫妻在上班，后来我看到他们奉献了80万全拿出来，我不讲名字了又有一个他听到了很感动，听到了就哭了，唱诗也哭，祷告哭了很大声。所以我祷告结束我就故意往那个位置方向去，他就说团德我被哄骗急速他急了。那我在想一点点钱大概就是几万块几千块，一般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说那你就拿去给财务啊。所以大家走的时候财务还在，我就问他有一个刚刚提说要奉献一点点是多少钱呢？我心里想有点稀奇，因为他说一点点为什么还要跟我讲，所以我还是要问，从来没遇过嘛，通常大家都是直接去跟财务奉献。财务说对啊一点点啊，所以我就准备要上二楼，因为我虽然家里很近我还是都睡教会。他就说传道你不想知道吗？一点点。我说你说一点点啊，对啦，差3000块200万而已啦。也是我们西屯教会的人，有些人没有口才不太会做圣工，但是他也做圣工啊。后来我到另外一间教会去，有一个老太太80几岁，先生过世了，我们办那个丧礼，结果他后来拿一张支票传达我要奉献，我没有看，所以我摸支票，我把财务叫过来麻烦开收据，他拿收据转过来的时候发抖，支票掉下来。我说财务什么事啊？传达你看这个支票，我又拿来看，我算那个数字，我吓了一跳，我就问那个老姐妹，你有没有留你的棺材本啊？你不要全部拿出来。感谢主啦，还有啦，我到死也吃不完啦，所以我干脆把一些就奉献了。多少钱呢？他也是说一点点快1000万。如果我们拥有这个1000万，你会想怎么？快1000万，一个不起眼的老人家，衣服穿得很普通。所以从那个时候，只要有人跑来找我说传达，我要奉献一点点，我一定很认真的对待。有2次被吓到了，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奉献？感谢主，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被圣灵感动，要关心神的教会。关心福音工作，我什么都不会，那神给我的我还给神，我也用不到。传道你认为这样对不对？当然对咯，我不敢再问你还有多少个1000万。奇妙，圣灵的见证。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用物质钱来衡量你的身份地位，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神是这样，那不用信了，不公义不公正。得救是看这个吗？是需要，我们需要生活的内容，但是不是看这个。 终极目标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做圣工也好，信仰也好，我们谈话也好，要知道我们秉持着的是神的圣灵，我们不能让它变质，甚至做一些个人的作为或说法，这样你就会让圣灵担忧。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我们讲话不要让圣灵担忧，也就是不要让神担忧。那我们真的感动是合乎圣经的，出自于神的，我们就不要消灭那个感动。比如说你感动悔改，那你就真的要悔改，你感动要服侍主，那你就要去努力，而不是今天感动明天没有感动就懒惰，感动我就聚会，没有感动我不聚会。哎，那这个很奇怪。聚会是你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又被称作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又被称作圣灵行传，强调圣灵的祷告的一个生活，生发出了这么漂亮的教会被建立和发展，而且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圣经神的话，所以神愿意同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明天我们就讲到组织的正统。好，我们一起来做